轻松电台 FM 九六点九，天空的维他命 C， 这里是同恩的 House， 我是同恩，
我是新汪峰，
那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FB 的粉专、YouTube 频道，还有 Sound、Spotify、
Apple Podcasts，
还有 KKBox， 要搜寻同恩的 House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那其实2020已经快要结尾了，
对你家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今年真的好。不傻傻，
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到了12月了？
对，就是这个 attention， 2020要结束了
，right now 就是要迎接2021喽。
对，
而且最近看到真的好多人在做一整年的回顾。
没错，没错，没错。那这种回顾真的是我觉得也挺棒的啦。那我们就随一个大流，我们也来做个回顾。
可是有个回顾是我觉得只有你可以做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目前是歌手。嗯
哦，你说在场？
对对对对对，在场只有你是歌手，
在场的所有人也就两位。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回顾了，他们都会针对他们适合的议题去做回顾。
嗯嗯，好。
那你刚好又是歌手，
好，
所以就有一个命题是我们才能做，叫做公开场合的 talking。
这是我能做的，我是歌手哎、欸，为什么我要讲 talking？
例如演唱会的 talking 啊，颁奖典礼的 talking 啊，
okay, okay, okay,
可能公开，可能一些什么宣传活动的 talking 啊，面对媒体的 talking 啊，上节目的 talking 啊，这些都是歌手应该就是一开始会被
听见，天哪，
公司训练的吧？
瞬间想转行，
所以公司一开始没有训练你这一块吗？
并没有，
你说风华没有训练，是不是？
哎呦，不要这样子指名道姓。
风华谁经营的？
当时就是我不知道啦，有可能我表现得很镇定，就是出道前，然后表现得好像就是很有自信这样子，然后公司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根本只是脑袋空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镇定跟自信。
的没呀？
对，
的没呀？的没呀？
所以就是大家都好像预设我可以做得不错这样子，但没想到真的出道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月，然后大家才发现，哎，许宏恩的 talking 好像不太行啊。
哎，这个人要回来抓回来训练呢。
哎，他为什么都在乱讲话？
所以公司后来有就是紧急召开会议把你抓回来，然后训练是不是？
就是有请了几位宣传，就是告诉我大概要讲什么，然后比如说要怎么讲自己的专辑，怎么介绍自己，然后因为毕竟你就是新人刚出来，大家需要你讲一些东西来认识你嘛。那你也还没有那么多作品，当时就有第一张专辑，然后大家真的就是还在摸清楚你是什么人，就会希望借由你的 talking，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你，或者是喜欢上你这样子，认同你。
所以你更有资格讲了，因为你是跌倒过后再站起来，然后
再出。我从来没有站起来过。
第二张专辑是有站起来了，还是第二张专辑不是要介绍，还是要宣传吧？
我不能觉得说是站起来了，我只能说比较熟练。
我以为是扶着墙壁，哎、欸，微微的爬起来这样子。
对对对，微微撅个屁屁。但是就是因为我持续在谷底的这个经验，所以我比较能够听得出来，就是当某位艺人发言的时候，就是 Hello。我也就比较可以感受到他当下的慌张，然后可以感受到他当下就是脑袋空白在乱讲话、
哦。所以你就可以明确的分出来坏的 talking 具备什么条件，
是是 是, 是，
但可能抓不出来好的 talking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对，当然你会觉得啊，也可以这样讲哎、欸，我觉得好的 talking 比较必备的应该就是像一些你会认同的观点，然后当然就是幽默，我觉得好的 talking 它一定都有幽默在里面，太严肃大家真的就是会听不下去，
会有点腻。
就听不下去，会放空，会放空。对对对对，
太多大道理
了，因为太严肃了，你会要思考啊。那如果五分钟之前丢出来一个议题，然后听众就还在思考，所以你接下来要讲的他就没办法那么快 follow，除非大家都很聪明，但你不能这样预设嘛。
你不能预设你的听众都很聪明。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阿峰其实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很值得讨论的 talking， 无论是在演唱会上还是在颁奖典礼上，嗯，有点像是我们2020歌手们的名场面了。
好的，好的，所以就是值得讨论，是有好有坏的意思吗？
是哦。
OK，OK，OK，OK。好，我对于就是有那个跌倒
的部分，
持续谷底的那个部分，
你完全可以给他建议耶。
我不要建议，就是我只能说我懂你。
那待会节目上会播放的是各家媒体或是粉丝上传在 YouTube 上的现场片段，我们会在粉专上放上连结，
okay.
方便大家检视跟查阅以及引用的一个概念啦。
好，
临场面之前，
临场面之前，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歌吧。来自这个余丁密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今年终于重新组团的余丁密，
耶
耶，挺过他们自己被就是这些风波，就
被恩师林伟哲告的这个风波啦。
对对对对，那他们又再一次聚在一起了，那原团名他们就放下了，这样子。
他们其实很有趣，他们说余丁密跟苏打绿其实是两个同时期的团，嗯，因为他们当时好像是在共聊那个海洋音乐季的时候，好像是暌违三年，然后重新出发。嗯嗯嗯，清风就笑称说啊，我们今天不是苏打绿啦，暌违三年都不是苏打绿，换个名字叫余丁密这样子。
哦，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名字。
对，然后现在他们必须要，因为苏打绿不能用了嘛，所以他就把余丁密再拿回来用，这样子也算是他们跟粉丝的一个小幽默的感觉。
我觉得蛮好的啊，我都不知道苏打绿有这种暌违三年又聚在一起这种，
好像当时，
因为在我的感觉就是这三年他们都没有离开过 就一直持续的还是被歌迷重新提起，
应该在更初期的时候吧，可能刚从政大出来的那段时间嘛。
就是苏打绿出道以来，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就他们好像都没有休息，可能有休息，但我不感觉他们有休息啊。就是周围的喜欢他们的朋友很多啊，就时常还是会提起。
小情歌那时候出来以后，苏打绿真的是一个声势大涨，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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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我记得我自己最有印象的歌就是小情歌，
对对对对对，蛮好的耶。那他们也出了，就是刚刚就是有点发烧歌曲啦，就是秀腾腾哎这种歌曲，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找来学姐陈珊妮担任制作人，接着也马不停蹄的推出他们的专场，
对，
当天的现场就是我们的日出清风。的化名 hold 住了全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说些什么好不好？
好。
因为很多人在说这首歌很简单，然后说我为什么我们等了三年出一首无脑的歌，我就心想说，差点骂脏话。我就心想说，明明就是听不懂的人无脑吧。哎，算了啦，懒得跟你们计较，还好你们好像都蛮有脑的。哎，我没有啊！哎，我会不会被告啊？因为之前不是有人因为骂人家无脑被告吗？
你没有说是谁啊？
哦，可是他们这样不就代表他们全部每一个人都有告我的资格吗？没关系啊，我已经被告到麻痹了，随便了。
我觉得最后真的是大爆点呢。
对，清风 talking 一向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是优良的 talking。
我觉得他的 talking 一向都非常的自在，自然。然后即使他是要讲一些比较严肃或者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他都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说出来。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本人就是这么对于 talking 那么自在，还是就是他其实是做了准备的。反正 anyways， 表现在大家面前就是很放松，然后很真诚的那一种感觉。
我觉得清风有一种自带幽默感的这种特质，就是他仿佛他讲话就是随时都有笑点藏在里头。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也是想要让听众或他的观众或他的歌迷，就让大家觉得不要那么 严肃吧、嗯、对，然后自带调侃啊什么的啊，我觉得这都是幽默啊，这真的是很好的 talking 里面很必备的条件、啊、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自带调侃这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给大家帮他画上一个重点线、
欸、
自带调侃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你在任何公开场合里头，如果你有发挥这个优势的话，真的很快就会成为开心果。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有人也会觉得就是这个度要怎么拿捏啦，因为自带调侃不代表就是你在每一个场合都要
被当成小丑。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个双面刃啦，就是如果说你自带调侃的话，很常大家可以把你看得比较扁。
对，
但是如果你在调侃运用得宜的话，就是你可以成为非常幽默的人。嗯，像阿峰目前就处于一个比较属于
还在摸索，
还在摸索但是，目前比较像丑角的这个角色。
对，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是要摸索的 ，It takes time， 没关系。然后
跟清风学习。
对，但我觉得你有这个意愿，愿意这样做，然后让大家的气氛活络起来，这是很棒的特质。哎，真的是。辛苦阿峰
了。其实我觉得清风更厉害的是，他连去人家的演唱会当嘉宾、嗯，也搞得很像 talk show 哎、欸、，Oh my god， 能唱能说非常厉害。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今年最后一场演唱会嘉宾，就送给这个出道二十周年的杨丞琳。
好，一起来听听看吧。
一份卤味的皮，两包咸水鸡，三串。烤玉米，四十芒果雪花冰，
深情个屁啊！
可乐车轮饼，奶油加玉米，饱到胀气。再继续，
后来还有吗？
要先谈湖州一段，是不是？
湖州。
再继续，
试试花生麻糬。哀怨不着力，千层面点下去，乱乱猪脚放一起。吃这么多东西，还手不拉几，真是个 bad lady。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他们两位的合唱，前面是他一开始跟小热唱一个，
对，我有看那个 video， 就真的很好笑，
很幽默，很幽默，大家的反应都很快。
对，
没想到陈琳翻唱之后，嗯，要继续接着唱，嗯，清风竟然还可以接下去，这真的太厉害了，
对，就真的很有趣啊！我就觉得清风的个人魅力真的是征服了很多人呢。
很多女人，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很多人就完全娱乐就帮他下标说，天后背后总会有一位吴青峰，嗯，演唱会有他绝不冷场。太多人想找他了，好不好？什么张韶涵啊，蔡依林啊，杨丞琳已经找第二次了，2019找一次，2020再找一次，嗯，就是他很忙哎，欸，吴青峰很忙哎，欸，这个嘉宾的这个片酬就可能让他赚很饱了。
那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 talking， 就是有那种幽默在，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要就是很快的反应，那个反应速度要很快啊！但我觉得这两点其实真的对一般人来讲，对我这个普通人来讲，真的很难的。
哎，你自己在台上 talking 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很尴尬的时候？嗯，这真的很尴尬，就是台下也没人鸟你，然后你整个就是哎，
就一直都很尴尬吧。你突然要我讲一个有没有很尴尬的时候，我整个就是都很尴尬。
真的吗？真的吗？还是其实是台湾的听众都很冷静？
我觉得不是，当然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你要够放松啦。我觉得一个好的 talking 你要够放松，你要分享你心中真正的感觉，然后当你分享心中真正的感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你的真诚，然后就跟你有所连结，就是他们可能听到会觉得啊，我也是这样感觉，对耶，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或者是受到你的鼓励啊，或什么的。但就是有的时候就反正呢，我自己啦，我就是把该说的话说完，然后我的心思就是可能都在表演，可能在唱歌，所以那个 talking， 当然我觉得 talking 也是 表演的一部分，但是我的心思就每一次都没有办法在这里。
我就能懂你的意思，因为我去年去看孙盛熙的专场，
对，
他那一场很复杂，嗯，他搞了三个 band。就是他的 Legacy 那个小舞台搞三个 band， 哇、wow ，那根本换场就来不及了。
对，
然后他根本没有空准备他的 talking 要讲什么。嗯，然后他就
一换场的时候，大概就是在下面等，
对
不对？
对
对
对对，
然后就又凉掉了。然后他换了一个 band 再出来，然后又要再重新炒热一次气氛，真的很累。
而且他又说什么你们怎么那么冷静呢、啊？然后我想说，
对，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你在台上真的很会不由自主问出来啊。大家今天都好冷哦，然后台下真的就是会觉得就是呀，然后呢？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我
绝对不要问，
绝对不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像我真的非常喜欢孙盛熙那张《西游记》的专辑，嗯，我才去看的，因为我太爱那张专辑，我觉得那张专辑做的真的很让人就是上班的时候很愉悦，嗯，所以我就特别去听，嗯。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大家今天好像很冷，是不是就是怎么了什么的？”我想说没有，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反应，但我就在享受这张专辑给我的愉悦。
对啊，没有啊，我就是来看你，我就是站在那边，我在等你唱歌，
我没有，
我
就
在
等
你开，我就在等你开口啊，
你自己想啊。
就我完全可以明白，就是我明白台上的人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也明白台下的人为什么就是没有反应。
对，我真的懂，我真的懂。
你知道，你看台上的歌手，真的歌手常常在问这种事情。
真的，其实不由自主的会有点紧张啦，
会很紧张。然后就是他当下一问，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突然就哦欢呼起来，就是给了他一点支持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因为大家来看了，就是都已经花钱了，就代表是支持了。
哎、欸，你是不是整个被打中的感觉？
因为我就常常搞这种事，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说不要再讲这种话，就今天好冷了、喔，哎、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哎、是不是要多喝几口来喝一下？这一种的就是。很 no no，
OK， 大家知道吗？歌手其实在台上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啦，
非常慌张。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还有更糟的 talking 等着我们哦、喔。
欢迎回来，同恩的 house， 我是同恩，
我是西华峰。
那大家记得到脸书、YouTube、Apple Podcast、SoundCloud、Spotify 搜寻我们的节目。
那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专场，也就是自己的场，
对。
但是其实歌手很长时候会是在不是自己场的时候，
很多时候
啊，对啊，像是什么各大的颁奖典礼啊，
哇，如果荣幸可以去参加的话，
对，或者是你甚至是引言人，
对，
颁奖者，
对，或者是就是可能是去参加活动，然后跟你的专辑或你本身没有相关的，
可能公益活动、
就是，对对对，你就是到场去支持，然后就是这种的，常常都会有这种吧。
但是你知道你的 talking 如果太坏的话，真的是会影响你明后天的一些睡眠状况是否可以安稳？
不是只有明后天吧，应该是接下来一个月
一周啊，一个月现在一个月太多，
一个月，而且就是下次要 talking 之前都会再想到，
就抖一下抖一下。
我上次 screw it up，
而且其实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是非常严格的，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特别是如果是颁奖典礼的哦，大家嘴巴真的是有个坏耶。这些坏嘴嘴真的是，当然有时候评论的也是对的，
对，有的时候挺赞同的，
对，可是就觉得哇，你们嘴巴也是非常毒哎、欸。
对，那我们就先以观众的身份来答这题，
究竟看到什么样的发言在颁奖典礼里头，你会想快转、
我吗、我比较是那一种，如果他一直在那边
他没办法流畅的讲出自己的话，
对，流畅的讲，然后或者是如果是。颁奖人的话，颁奖人一直在那边就是想要搞笑，然后我一向觉得颁奖人也你要讲的东西是要跟你颁的这个奖是有关系的，
对对
对对对，但有的人可能就是准备的梗不太怎样，就是想要贴合时事还是什么，反而跟你要颁的这个奖就是没有关联，这样或者是就是不够周到。
对
对对对，就是因为得奖者或者是入围者，就是你至少就是大家都要提一下什么之类的啦。
你直接讲到了今天，待会下一个人犯的错了耶！我就先不表达我的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错，好不
好？
来自我们徐若瑄的金马颁奖的这个过程哦。
OK，
我觉得所有入围的人都真的是很棒，但是我是孤位里面的二姐，我真的很希望大姐。
好，不要哭，
谢谢。
好。 好，那么多人面前，开讲嘛。
我输了，我唔敢看。你来。
好啦。
好，你来。
人我抬啦，我抬，最后你。
好，这是啥？最佳摄影师我把定，还是如果是大卷，你再拿给我，如果不是吗？
是不是很烦？他真的拖太久，因为这东西我们没办法两分钟都放这个，因为两分钟放这个太没有重点了。
所以他两分钟都在
这样吗？都在这个状态，都在这个状态耶。
当然啦，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出来他的状态就是很兴奋，也很激动，然后
他真的很 nervous。
对，然后对，然后也很紧张，然后毕竟就是他这一次顾位是。
他自己监制的，而且他是自己下海监制，是首次监制。
对，我相信他一定有那种很强烈的渴望，就是希望这一部戏可以成功嘛，对不对？然后拿到奖的肯定，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
哦，拖太久，因为他甚至是已经要
在摄影奖吗？我刚刚好像有稍微听的哦。
他摄影奖这个状态之后，下一个是女配角奖，再更拖，而且甚至是那个男的。要把卡片打开，说等一下，还是我来好了。啊，他说靠我的徐若瑄，不要了，不要再这样子，徐若瑄。我那时候真的是超级想要，因为他算是我的上上司啦，就是你也知道是顾问小编。
妈呀，真的徐若瑄，你给我颁奖哦！
对对对，真的真的哦，很烦呐、啊，我受不了呢。
真的哦，所以我们这些网友是嘴巴很坏吗？
网友很简单啊，他说徐若瑄不要废话了，可不可以闭嘴，赶快搬？这好像也不算坏，就是就是实话哎、欸。
OK， 对，如果我是观众的话，我也烦
、欸。我自己看了，我是他底下员工，也算烦的。
不是，你当下就是，老板，你失态了。
要什么时候
对
才可以
搬？老板，你有点失态了。
我那时候进攻就想说，V， 下次讲话要好好注意哦，不可以，
真的
没有啦，乱讲话，那是我自己在脑洞脑补的啦。
你才不敢这样跟他讲话，
谁敢这样跟他讲话？而且他自己其实立刻在那个他自己的社群软件上跟大家道歉，然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做错事，他是非常快速的就说小许第一次当监制，求好心切，有点激动和紧张，也尽心想让场子热闹开心，不尽完美之处请见谅，谢谢大家的批评指教，也谢谢老神在在的南葛神来一句。
哦，南葛说了什么？
反正就是南葛经常在
我把他拉回来。辛苦南哥，
辛苦南哥啦。
对，好，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他马上有做出反应，我觉得挺好的啦。然后当然就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其实他通常不翻车的，就感觉这一次翻车应该就是真的太 care 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发完这个之后，这个声浪就消了。
哦，对啊，因为他态度真的挺好的啊，然后而且他马上就是做反应，有道歉对于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哎呦，你就看这个人那么激动嘛，那当下你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激动是肯定，监制哎，
对、啊，
代表他超 care 这部电影的、啊，
一定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网友可能也是当下的反应啦，
对 对, 对, 对，
就是当下，然后过了那就过了，所以也就是事情也就不会继续下去。
后来舆论上最多人讨论的是他的服装有够好看，
对、啊。
那天好美哦！
对啊，你看，你看，
这个人45岁还可以长这个样子，真的是不容易。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哇，这个就是他道完歉后，没有消掉哦，还是很凶哦，大家还是很不开心。我们来听一下，到底一开场在演讲时候说了些什么？好了，来自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的制作人刘志雄的颁奖的感言。
5年前我得导演奖的时候记错时间，我。讲了30秒，所以就下台。我今年应该可以讲久一点。
他这个讲久一点，报复性讲了9分钟，大家平均大概120分钟啦。然后他三，
really?
对他报复性讲了9分钟，他拿了3个奖，然后就每一次都把他的完整感言重新再讲一遍，然后最后浪费大家9分钟，大家超不爽的。而且他是那种就是已经有提词机告诉说真的已经超时了，赶快快速结束。他就说哦，提词机已经超时了，但。我还是要继续讲，然后就继续看手机，把事情把他想讲的话讲完。
那他都是3遍都是讲完全一样的吗？
类似，就一直在补，一直在补啦。
哦，
然后大家就会心里想说，这样真的太过分了，因为就很多人就说这根本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且有点太自我了。然后 他们后来有在他们的粉专上贴出完整的感谢的那个感言，然后大家就发现说，跟当初他在金钟奖的那个致辞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说，那你这样，你当初就是抱着要把这件事情讲完的心态啊，你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根本就没有顾及其他得奖者
啊。我可以理解的，也可以理解他，因为一件事就是大家的那个得奖感言，如果就是没有把想讲的东西讲完，你可能就是只会被断章取义。
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想要说，哦，那我要把整个来龙去脉，然后或者什么事情全部一次讲完。但我觉得同样的东西重复三次就过了。
对，我觉得一次真的就是极限，真的是极限。
对，因为你看像阿豹这一次今年的金曲奖，他上去那么多次，可他每次都是在讲不一样不同
的
东西，然后当然也有给他时间让他讲了，但他也没有拖很久。但是大家都挺认真听他要讲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当然这个时间当然就是给领奖者的时间，那就是他的时间，这是他得到这个奖的 bonus， 他就是必须大家要所有人都要停下来听他要讲什么，我觉得那是他的 rights， 他的权利。但是真的拖太久，我也是不行哎。
而且我觉得最过分的是他用一种报复性的心态，是因为他之前的主办单位算错时间，所以让他三十秒就下去了。所以他这次就觉得说，那我就是要把它讲完，我才不管你上面讲
谁。所以由此可见，上一次那一次真的有惹毛他。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反而你因为他后面整个金钟其实都有拖到，所以最后要颁影后，
当然我们知道整个拖到不一定完全是他的原因，他可能是 part of it， 可是就是大家就会有这个，因为真的是我知道已经超时太严重了，
而且导演他们等到就是过凌晨才颁到奖，那时候大家就很不舍啊，就会心里想说他们其实也等很久这个机会了，你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占用这么多的时间？
OK， 所以就是网友到现在都还很生气吗？
应该说当时间吧，一周的时候，因为徐若瑄的事情是一天就没了，但他好像拖了一周，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为什么金钟可以超时到这么严重，是超时了整整将近要一个小时。
好吧，那我们就也只能就是，我觉得大家也是希望就是，你上去致辞的时候，你可以把该感谢的人都讲了，整件事是所有人的付出嘛，所以他们应该得到这些 credit， 然后当然就是被提到的名字应该也会很开心，对，那但是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拿捏啦，而且我觉得就是三次都那么久真的有点过了，如果只有一次那么久，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peace，
对，
因为一次就是
好
啦，
大家
就
好
啦，
对对对，但你重复三次，那真的有点过了。
大家都很不甚满意。当然，三立也有说，下次还是希望说我们会再多配合直播单位啦，希望说多一点同理心，可以让典礼更圆满。我觉得这个声明稿也是蛮合情合理的。只是就是期待我们下次的金钟奖，我们可以再更准时一点点
啊！我觉得这个典礼真的是好难拿捏时间哦。
呀呀，
不管
金马很厉害哎，今年金马没有超时。
哇哦 ，OK， 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超级新人
池修的作品，因为我们下个阶段要聊到的就是我们金曲奖的，
对啊，他还拿到那个 MAMA 哎，好厉害啊！我们来听池修了，好搭哦，根本不是我对手。OK， 好的 talking 真的是也是有很多，有很可爱的，有幽默的，也有很理性的，让你听完觉得自己好像变聪明了。
对，那我们刚刚最近有先听到池秀的作品根本不是我对手嘛，他就是被我们分类为是好 talking 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没有超时，又拿捏得很好，又发挥他的可爱。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了。
倒数九十秒，知足感恩惜福，我从好爽，
很真实哎、欸，会不会太真实了一点点？
这不是眼泪，我从来不哭的。
他一直在强调他从来没有哭，你知道吗
？OK，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慈修，超可爱的，
超级可爱，而且 你知道他一直在强调自己说我没有哭哦，我真的没有哭哦，但是他真的是看出来就是在哽咽啊。然后他最后就说哦，我就是没有哭，我从来不哭，然后吃鸡块要加糖醋糖，所以他就是很呛的一个人啦、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人就是展现出自己的可爱，又可以感谢到他该感谢到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观众或听众或歌迷啊，就觉得如果是我上去，我可能反应跟他一样，
对，
然后就会很有那种认同感这样子，
有共鸣。有共鸣，
对，然后就觉得，嗯，慈修是跟我们一国的，然后大家就会更喜欢他。我觉得真的很棒啊！
慈修真的是个个人魅力太强的人。
我觉得他就是很真实，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修饰。现在年代真的不一样了，大家真的就是讲究，就是挺真实的那一面，然后也不讲究，不会很刻意的想要去训练这个艺人的口条，然后或者什么的。那当然看你的职业啦，歌手大家比较可以接受，说他很自然的在台上表现他的这个状况。但是这种自然的状况有分，就是讨喜的自然跟不讨喜的自然，所以就是我觉得讨喜这件事真的很个人的事情耶，我觉得这是很天生的东西，
很主观，很主观，
很天生的。
当年金曲奖还有一个人讲的也非常的好，
真的很好，就是这个最佳作曲人余佩珍，我真超喜欢的这致辞，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就是很真诚、很真心在说这些感谢的话。因为他很他真的很紧张，
他真的超紧张，
他是超紧张的。然后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紧张你可以听得出来，从他的喘气啊，他的语速。但是他真的就是很真诚的、很努力的，就是感谢到他要感谢的人，连台下跟他一起入围的其他的选手们，他都感谢。
他甚至像在写作文呢、欸。
对啊，好厉害哦！
每一句话都有一点点的那种在写作词的那种感觉，在写词的感觉。
对，我相信他一定有，也是有一些准备
啦，有蕊啦，应该有蕊，
有准备好之后，我大概要讲什么，然后我要讲谁。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那个临场的反应这样子，然后就我就觉得很棒。
我超喜欢余佩珍的， yeah. 欢迎大家去认识，而且他还感谢到他的老婆，是老婆还是女友？
女老婆，老婆，
老婆，
对对对对对对，欢迎大家去听他的婚礼。
对对对对，当然他最近演的那个电影票房不是很好啦。
好啦，
我跟你分享，
这不讨论，
那这可以讲，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采访过他们演员了。他跟我说，你知道我们的映后就是有 Q&A 的映后，只有四个人来、欸，然后那场其实有两个人，然后陈品看这样子觉得怕导演难过，所以再找两个员工进去，所以才四个人。然后我就想说啊，模仿的时候就是
啊、哦，我这种情况我有碰过，就台下没有人，然后 pop 老板打电话请他的朋友来当观众，
超尴尬的。
Yep yep yep， 然后我当下就是啊、嗯，反正在哪唱歌不都是唱吗？唱给谁听不都是唱吗？那就。把它唱完，
对
，just do it， 对，就这样。
这真的是需要一点，我觉得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又你是 peace 的度过这个情绪的吗？
你说我的话嘛，因为我当时就是在刚好是在一连串的工作中，所以我的情绪都就是工作中的情绪，就是我想要讲求专业，然后我想要把事情做好，然后我一直保持在这种情绪，不让外界的什么影响我，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还好。但之后回想了，当然也是会觉得，哇，没有什么人来对我没有兴趣，大家可能对我不红。然后，但是我当下又就是又觉得我很喜欢我自己，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场合，这个场子好或不好，冷或热，我都可以把事情做好。我喜欢我自己这样子的态度。然后之后我就再碰到就是不是那么好的场子，我就可以就是安然度过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是对的。对，
这真的是需要一个 respect。
对对对对对，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对，
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忽略这个，没有人想要听。这个情绪，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啦，因为有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你工作中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想太多，你就是想当下，然后把事情做好，然后所以工作中碰到这种事，你就反而觉得还好。是之后你看到你做出来，没有什么人想听，然后好像没什么人兴趣，是那一个情绪才会，你觉得你放了很多心力，但没有人看到这样子，是那个是之后的东西。我当下就是觉得我喜欢这种。不管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人支持，我都要把我的事情做好的这种态度，然后我就觉得，那就好，
太棒了，太棒了，
对，我就坚持这样就好了。
这段剪预告，你知道，我觉得这段是非常好的 talking 呢、欸。
哦，是这样吗？
对啊，在我心中这个定义是好 talking， 就是专业、 知道自己的方向，然后
怎么做，
给予正能量，然后知道怎么做，所以有方法，然后也有力量。我觉得这段刚刚就是很有激励人心的感觉。
真的、哦，我不在谷底了吗？
没有没有，你的 talking 进步太多了。
OK OK，
我们今天最后一位要介绍的好 talking 是来自我们
银。等一下，我们节目到现在这已经就是好 talking 要结束了吗？
没有，最后一个好 talking 了，最后一个好 talking。你刚刚那个也是好 talking， okay, okay. 今天这位也是好 talking， 而且是就是你像是 Google 认证好 talking 的
哦， oh, 真的、哦。
待会再讲为什么是 Google 认证。
好，
他同时也是影展史上第一个拿下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跟金马最佳男主角的莫子仪，
就是两个奖都拿到了。
对，因为以往都会是拿下台北北影的男主角，但拿不到金马。
哦，真的吗？有这个魔咒？
有一个魔咒啊，但他打破了
啊。OK OK，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的得奖感言吧。
谢谢金马奖，谢谢所有的评审。
他声音好好听哦。嗯
哼，谢谢《亲爱的房客》的导演郑有杰，
他长得好帅、啊，
谢谢
真的
带我们创造了这一切。谢谢淑芳阿姨，她永远就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哦，我今天最开心、最开心的其实是看到淑芳阿姨站在台上，
哭了哭了。
对，谢谢淑芳阿姨，谢谢润英、纯耀，还有《亲爱的房客》所有的伙伴们，没有你。没有你们，我也没有办法现在站在这里。嗯，今天晚上我非常非常荣幸可以跟很多前辈长辈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并不代表我是最优秀的演员，而是因为有你们的启发、你们的滋养，嗯，以及剧组共同的努力，加上一点点的运气，所以我现在才能拿到这个奖。所以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幕前幕后一直持续努力着，以及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电影工作者们，谢谢你们。最后，致自由，致平等，致天赋人权，致电影，致创作，致生活，谢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莫子仪讲话有一点就是鸡皮疙瘩的那种起来的感觉。
哦，你完全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这个 talking 这么受欢迎。然后我必须要说，因为啊，嗯，我不是说你要假谦虚，然后什么不是这个，可是真的就是当你拿到这么大的荣誉的时候，可是他却把这些功劳推给是其他人，是其他人所有人一起来帮他成就了这个奖。
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我要故意要去 credit， 他是那种我真的就这么觉得，就是是你们让我上来的。
对对对 对，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刚刚听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鸡皮疙瘩又起来耶，嗯，
就是怎么讲，你又会觉得啊，谁上去不感谢人？
对对，就听腻了。
对，谁上去不感谢人？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不同人讲，真的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真的。
然后我觉得。莫子仪，尤其在他这一段 talking 啊，你有注意到他的语速吗？他的语速是很沉稳的，他没有很快，然后也不会太慢，让你就是
烦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在保持一个很沉稳的一个语速里面，也没有激动到叽呱尖叫这样子。然后在这样子的语速当中。然后很诚恳的感谢所有人，然后尤其是淑芳阿姨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呀很棒，尤其他的 ending，
致天赋人权、致创作、致电影，还有致生活，
对，
这四样东西真的是完完全全影响着莫子仪耶。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前面你会觉得你看到了，就是呀这个演员就是。除了自己努力，他也看得到别人的努力，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好。然后后面的这一个致好几个，这个你看到了他对于生命的态度，
真的，真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跟他就有 connection 了，就啊，我终于看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人。因为毕竟演员就是他还是饰演一个角色，你不知道他真正是怎么样子嘛。但他讲到最后这一段的话，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子，你的灵魂长这样子，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棒。
然后 Google 就是网络数据显示，金马过后声量最高。第一名就是莫子仪哦哦
哦，所以大家就一直去 Google， 然后看他这段。
对对，而且我真的太惊吓了，因为那时候我主管就说：“怎么不会是我们顾问？”哎、欸，因为淑芳阿姨真的很厉害，是她也是破影展
对，
金马影展首次有最佳女配角跟最佳女主角在一个人手上，在同一届，
对，
所以大家就会期待说这个应该会是声量很高的事情吧，
也是也是。
可是我觉得就是莫子仪她的 talking 太完美了，
对对对，
而且太可以感受到她对于
整个
电影
工业
的这个热爱，
对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好，那我们稍微介绍，有需要介绍吗？我觉得她现在应该很红嘞。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晓得的是，她其实已经出道24年了。
哦，哇哦！真的啊，
他
哎，我这个我真不知道。
他有杰导演超早期的作品就已经有一起演了，叫《一年之初》
哦，所以他跟有杰导演其实已经认识很久了，
超久，他们认识超久的啦。
OK OK， 然后2019年他还跟有杰导演一起担任颁奖人，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他幽默的一个展现呢、欸嗯，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听一下。他一开始先自嘲自己没有拿到演员奖，因为他那时候说：“哎、嗯欸，导演上，恭喜你去年拿到了导演奖。”嗯，然后说：“哎、欸，我拿到了。”编剧奖，他说：“哎、欸，你不是演员吗？可是他们可能不喜欢我的演技。”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台词加起来大概可能有3页。
等等，你是一个导演，我是一个演员，为什么好像你演的戏比我还要多？
我可能是被导演耽误的演员啊。我演过波利斯大人，你知不知道？
导演，我们可以商量一下，你明年就暂时退休1年，养精蓄锐，专心导演就好，然后把表演的机会让给我们这些入围了5次还没有得过奖的演员们，多尝试一下。
好了，那接下来我导戏，那你要演我的男主角。
没问题。谢谢导演。
要脱哦。
脱光都没问题。
OK， 好。
谢谢导演，
他们真的脱了，亲爱的房客
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已经那个了啦，在制作期了，自己要么还没拍，就是在可能前期啦，对对对 ，OK， 他真的很可爱耶。可是他的自嘲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没有拿到演员的奖项，反而拿到编剧，这是自嘲。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啊，你除了演戏，你还写剧本啦、啊。
我跟你说，他之后的梦想是想要可以尝试当导演。哎呀哎呀！而且我跟你说，他那出那编剧的作品叫做《台北歌手》。嗯，他坚持说，因为他既然是一个去德国留学的人，然后又是客家人，然后又是什么日语的话，嗯、他就3个语言他都要学会。嗯，所以他当初讲出来的话是完完全全是他自学出来的，嗯，的那些语言，嗯，像他这次在《亲爱的房客》就是有一个钢琴的桥段，嗯，既然他知道自己是钢琴老师，他就坚持要学会弹钢琴，
对对对对对，
我就心想说，哇，这个人也太有毅力了吧，就是。
然后你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角色很认真啊，他不是就是真的不是来玩玩，然后或者说啊这个我不会、啊，然后我就学一个花招这样子，没有，就是应付拍摄就好，没有。
他对表演真的太过于认真、
嗯，就很认真。OK， 那就真的很可爱哦。那我大家也知道，莫子仪是演低调，对不对？
他没有，他的 Instagram 是经纪人代管的。
哎、欸，不能吗？
不行啦！
哎、欸，
不行啦，嗯、没有啦，茉莉啦，
我脱轨了。
经纪人不可以，经纪人代管。
不是、啊，所以你们默认 Instagram 是要艺人本人自己吗？
就本来就是啊。
可是艺人本人很忙哎、欸，他哪有这个时间做的事？
艺人每个人都有在经营哦。
我没有啊。
徐若，你本来
我不是艺人，
不是，也不是这样讲。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他们有要玩社群的话，就会自己经营。
真的？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但你知道徐若瑄每一篇线的东西，她都自己回的、欸。
哦，真的、哦？
嗯，都看过自己回，超厉害的。
艺人很忙哎、欸，他要忙着充实自己，练习 whatever， 然后什么什么一堆的事情，才有拿得出好作品。
哦，但那谢盈萱可能也不是他自己经营的啦。哦，我觉得就是一定有那种就是跟社群很 close 的，也有跟社群比较远的。
Yeah。
对，
然后完全没有社群的，就是莫子仪。
对 ，you
还有我。
哎、yeah, ，对呀呀呀，你们两个一类，你们两个一类。
Yeah, okay, okay,
但是莫子仪真的很厉害，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感受到他其实是有很多忧愁的人，他有出过一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做《失眠的人》，就是讲述他失眠的每一个记录。我觉得这本书也非常有趣。在他拿到奖之后，也成为了就是算是畅销作品，欢迎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
哦。蛮好的，蛮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吧。欢迎回来，同恩的 House， 我是同恩，
我是徐华峰。
欢迎大家透过脸书、YouTube、Apple Podcast、SoundCloud、Spotify、KKBox 搜寻我们的节目。
那最近最让我们有感觉的，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跟公开发言有相关，那就是我们娃娃魏如萱的事件。
对，他之前在表演他的经典歌曲《买你》的时候，然后就有歌迷在他唱最后一句的时候，突然无预警冲上来。 抱他，然后因为那个舞台的高度的关系，然后就是有一点就是 trip over， 就是绊倒，然后就是往他身上倒，就是往他身上冲过去这样子。
然后魏如萱就说他真的有一点被吓到，是因为他自己提到是小时候他曾经被袭胸啦，所以他很讨厌跟人有一些肢体接触。而且那一天其实就是也碰到了他的胸部，让他觉得身体的紧邻被打开的感觉。
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故意的，就是反正是就是有碰到。
他觉得无论是不是故意的，他觉得这都是蛮危险的，他很不喜欢，所以他需要点时间消化，暂时也不太想要唱买你了，这首歌曲可能要封麦。
哎呀，
这首歌曲真的是魏如萱的经典。嘿、hey, 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
好，我们等一下来听。
你是怕我唱没有在 key 上、
啊、不会不会啊，我就觉得让你唱一下、啊、很快乐嘛，就是喜欢这个歌就会跟着唱、
啊、
唱歌是快乐的事情。 OK， 我觉得基本上不管那个歌迷啊就有没有碰到他的胸部，基本上冲上台要碰他这件事就已经很可怕了吧。
冲上台本身就是危险的，因为舞台真的很难控制，而且你不晓得舞台上有什么像线材，你也不知道，其实歌手们都有知道自己要站在哪个位置。
那 我必须要说，就是如果他冲上来只是想要摸你碰你抱你什么，我觉得都 还比较好。如果你怕的是碰到那种黑特粉，有没有是冲上来要泼你油漆的、
哦、那真的 afraid。
对啊，如果他身上有带武器呢，真的这真的很可怕耶。之前有一位香港的演员
何韵诗嘛，
男演员、哦、然后他在中国参加一个很小活动，然后就突然被一个神经病捅了一刀，真的神经病冲上台捅了他一刀，他正在发言。刘青宇、
哦、真的假的？好惊讶哦，
很惊讶。好 ，anyways， 反正这种事情呢，就是因为今天是这一位歌迷只是抱他，并没有做很多事情，所以魏如萱有这种反应，然后其他人就觉得说你好像过度反应了。
其实只有一位很特别，嗯。当然正反两方的很多粉丝也会很担心魏如萱、嗯、然后知道这个状况其实对他来讲是不舒服的、嗯、因为通常歌手都还是会尽量避开讲这些事情嘛，不会这么，
对，就是觉得说不管是包袱也好啦，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讲得太认真，然后就怕大家会脱粉，对，也不是，
对，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多少都还是避免，可是这次魏如萱有认真讲、嗯、所以大家其实有点
吓到，
也是担心他的状况、嗯、精神状况的问题，
既然他都讲出来了，
对对对对、嗯、但就有粉丝私讯魏如萱，他就是讲我觉得如果魏如萱你真的不喜欢接触性的互动，那你就不要在演出的时候向粉丝提出要拥抱的建议。因为网友就说魏如萱在自己演唱的时候就有说都没人要抱我一下吗、嗯、所以才有粉丝冲上去要抱他、嗯、结果却被魏如萱发在网上公审，让他觉得很为那个粉丝感到不值得。
哈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你有点莫名其妙了。如果说歌手在上面说都没有人要抱一下吗，你就要冲上去抱他吗？你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吧。
不
是、
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欸
啊。我不知道啊。那如果歌手说都没有人要嗨一下吗？然后你马上嗨吗？
哎、欸，这个我会真的嗨。
对啊，那都没有人要哭一下吗？你马上哭吗？都没有人要吃大便一下吗？啊、你马上吃大便吗？
可我觉得抱这件事情，他们可能会心想说这是一种就是亲密接触。但我觉得这个粉丝很有趣的是，因为魏如萱有对这件事情有很严重的回应，是他觉得他其实真的是对事不对人，嗯、是因为他知道。他可能发的这篇留言会伤害到那个粉丝，因为他相信那个人是真的喜欢他的、嗯、才去听他的话做这件事情、嗯嗯、但他也想说其实真的冲上台是非常危险的、嗯、你可能会绊倒啊，而且如果今天魏如萱是怀孕的状态怎么办？
对，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怀孕
啊。对啊，
就通常歌手也不会真的讲出来说哎、欸、我怀孕哦，除非你真的已经到三四五个月了嘛，
就已经显怀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然后他也说了其实买你这首歌曲最后就是会有空气抱抱。
对，本来就是这首歌的事，
它是
设计啊，
它的 signal，
对，这是设计，它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太认真，就也不我不知道怎么讲，但基本上我对于就是冲上台去干扰表演者这件事本来就不对，嗯，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的心情，不管你是真的觉得我就是真的很爱他，我没有要伤害他，我真的，但我就是怎么样都不对。然后刚前面那个网友就是说，你自己明明就是演出之后也都会向粉丝要求抱抱啊，
他是说当下啦，他演出当下，嗯，他是因为他当下在舞台上就是大家都没人要抱吗？
但我必须要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冲上台，你不能在台上做抱抱式，可是有的时候有，比如说签名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的，比较面对面、比较 close up 的时候， 歌手也会开放这个，就是啊，可以抱抱啊，可以握手什么。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为什么刚刚不行，现在就行，是因为比如说在签名啊，或什么在感谢歌迷，就是比较近距离的时候，是有人在旁边保护他的，他旁边是有工作人员的，所以就是这是在一个 under control 的情况下，歌手跟歌迷可以近距离的这样子的互动。然后我们一点都不希望有任何的意外发生，所以人家歌手在台上。就是设计好你没有要上来Hello， 没有预备好吗？
没有开放这空间给你，
就是没有。
所以你知道这一个魏如萱，其实他当然他有删文了啦，他当然我觉得，因为他最主要是他当然也不希望伤害到那个粉丝，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必要特别再去指这件事，就是他应该要换个说法，是说大家冲上台这件事情很危险，然后他觉得可能因为粉丝是真的爱他，所以他提到这个过往可能会让他觉得好像他不希望也造成粉丝的阴影，就是他自己有阴影，可他不希望粉丝也因此有阴影。
Okay,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概念。但他看到这个私讯后，他就觉得很不开心，然后就说大笨蛋，然后在现实动态发了一篇文这样。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就是也当然觉得说发了这篇文是不是太过情绪化，让那个粉丝内疚，他也不希望这样子。只是我我觉得这种发言这种事情真的，因为有时候言语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你是歌手，我是媒体业，所以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真的冲上台。
对，
但真的有很多很笨的粉丝，或他们比较，就是比较，就真的他们没有这个意识。
对，
他们是真的就是觉得说，你既然要跟我抱抱，可是我就想给你啊，
就真的爱嘛。
对对对对对对，
当下都是真的爱，
真的
都是爱，都是可以理解。
但我们真的也是呼吁大家，就是还是要有那个判断能力。
对对对，然后我还是要讲一件事，就是我觉得社群软体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跟我分享的 Instagram 默认是艺人本身亲自经营这件事，那我觉得人难免，然后语言难免啦，就是我们都想要讲的很精准很准确来表达我们心中的感觉或我们要讲的事情，可是难免真的就是会被阅读理解错误，或者是我就是你就是没讲的那么清楚，
我觉得真的在所难免
真的，然后就是真的会造成有的时候很多误会会造成什么。可是我想问一下删文就是这个举动到底是什么，因为对我来说啦，你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应该就是跟平常的发言是一样的，所以删文就的意思是我把我的话收回来吗？
我觉得删文是代表你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其实会伤害到别人，所以你不希望再造成更多的渲染力，因为你会分享，你会 share， 那这个动作其实一直在被看见。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很少很少玩社群媒体，然后只要我要用的时候，我可能都会思考比较久。
其实我觉得在写文案也是就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发一篇文然后你今天不是那种就是花痴的文，例如说我可能会很常花痴说启泰好帅
这种就比较没有关系。
对对对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发一个真的你想说些什么东西其实你一定会斟酌你说的用字。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你后来发现这用字还是不行的时候，那你就想要删掉，因为这东西第一个遏止嘛，到遏止渲染力。
Okay,
第二个就是当然也是希望说这件事情不要再继续宣传下去，因为我可能一开始就没有讲对。
我了解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
但我觉得就是，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发文就跟你说出去的话一样，你有时候是收不回来的。然后当然就是 OK， 好，那我聊。
但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双面刃啦，就是以前是只注意公开发言嘛，现在就连 Instagram 社群上的东西，其实你也
大家，我觉得大家也是很贪心吧，就是公开场合的发言，大家已经觉得不够了，他们要艺人本身真实的发言、真实的想法、
私生活、
私人的想法、私人的什么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是。是像我们也，
所以我很 surprise， 就是你们会默，就是大家默认就是 Instagram， 就是希望是艺人本身经营的，
因为自媒体最近不是也兴起嘛，他就想说自媒体就做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因为自媒体的量也很大。就自媒体工作量其实相对也很大。
我可以请一个自媒体来帮我工作。
那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所有人都一样，就像日本的 Fun 一样，他们也是 SNS 也是会每天大家轮流写日记这样子，所以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的意识。像美国的歌手们 SNS 也是 Twitter 自己管啊，所以大家就会期待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
就当然我可以理解大家不想要看到那种很精心包装下的那一种东西，就是想要真实的反应 keep it real 什么之类，我完全可以理解啦。压力好大还是不要玩社交媒体好了。
2021呢，到底我们同恩呢会不会继续在这个你知道？
还硬的转呢你？
我想说，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
或许2021同恩会愿意玩吗？
对对对，或许吧。
好难哦、喔，搞得我好厌世哦、喔。好啦，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每周四到六晚上8点记得锁定轻松电台 FM96.9，这里是同恩 and House， 大家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内容，请搜寻脸书"同恩 and House"。